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i Zanzani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ja Dagara Nevant Ganda Zabizan Zamaraman Chijahum Toto Ganava Tetra Zavian Nazu Chiyandans Zada Chisho Nimun Jinuni Jaja Tutu Zachan Maraman Zatina Nuke Jinya J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etra Sumi Tatu Hasan Tani Zaja Chatauk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众，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令其把其心无垢公众常护。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下面讲第二，是殊胜施主，那下面是第十四堂课，下面也是接着讲。那么就说是殊胜施主，将一种这个科判，偶被威劣时，皆是少众生，令得半宝人尽为善事，何况恒施于无边有情众。 善事无上乐，满彼一切愿。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宋词当中讲是殊胜施主。那么菩萨呢，他是殊胜施主，他远远超胜世间当中一切的这样其余的施主的行为。那为什么这样超胜呢？我们学了宋词注释之后呢，就很清楚可以了之了。那么此处呢是对比，就是说，首先前面一个宋词呢。 是宣讲世间的这些施主的行为，有量有限。那么后面一个颂词呢，是讲菩萨的这样一种行为，无量无限、无限广大、无限清净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首先我们看世间的有限有量的行为呢，偶被威劣时，皆是少众生。就是说世间的施主他也是发起了一定的，悲悯之心，然后给其他可怜的众生呢做一些布施。 但是呢，就在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他在做布施的时候，第一时间上面偶备。那么这个偶备呢，就是讲他就是说不是恒常性的，有的时候他挑一些吉日，比如汉地的初一十五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某某人过生日啊，某某以前古代的时候某某大户生了儿子了，他就说广大的做结缘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这个做这样一种布施的是偶备，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以前印度的施主，他三个月当中，供养佛、供养圣众，这样也是一种偶备，有时候七天，有时候怎么样，反正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时间方面不是很长，那他是一种偶备的这个情况，所以他时间是很短的。第二呢，就是说所布施的食物微劣食，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施主布施的东西都是微劣食。 但是说微劣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很特别那种差的这种发霉发就发酸的一种食物，就是说平平常常的食物，这叫微劣食，很平常的一些东西，有些就看了以前的描绘电视里面演的一些所谓的善人，当然我们这个所谓的样子不是贬低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善人他在就是说是众生结缘的时候，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施粥的方式。 来帮助这些饥民啊，帮助一些乞丐，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他布施的这些微劣食。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的这样一种态度，态度呢就是布施，有的时候是不是很恭敬的。那表现呢是在宋朝中接施，这个接施呢，就像我们以前学过课文，接来之食，未来吃，就是有这样一种不恭敬的这样一种。 语言，所以说接施就是说很不恭敬。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当中看到有些人给路边乞丐，布施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态度不太恭敬的。有的时候摸硬币， 啊，就扔过去啊，有的时候用把这个一张纸币，然后就说是看也不看乞丐，就是这样扔过去，这方面都不太恭敬的。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不得不打发这些乞丐到了自己的门口了，不得不打发的时候呢，就是很厌恶的心态，很厌恶的这样一种表情，然后把一剩饭剩菜倒给他们，然后跟他们让他们赶快走，赶快走。这方面的话，就这些事都属于这一类。因为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些菩提心，没有这些广大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没有这样一种平等之心的话，为什么有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他总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感觉，总是以一种优越感来布施众生。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在给乞丐布施的时候，也很容易产生那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那种不恭敬的态度和不恭敬的语言。那么如果你不尊重对方啊，比如说内心当中不尊重对方，你的行为上面其实表现不出来的。主要是内心当中，如果你我们安住在优越感当中，在行为上面很容易表现出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皆是这样一种不恭敬的行为非常容易出现。少众生啊，少众生的意思就是他的所施的数量不多啊，所施的数量是少众生。虽然有时候在印度呢，在庙会当中说无遮大会啊，开无遮大会，这些国王这些大施主开无遮大会，所有反正是你在这几天当中，任何沙门呐、乞丐啊，需要这些财富的东西都可以来啊，就是说接受这些布施。哦，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山人海，这个还能叫少众生吗？当然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似乎不少，但是呢如果从法界众生来看，从整个法界有情的角度来看，那太少了啊，他就是少众生，毫无疑问的是少众生。所以他的这个所布施的众生的对象很少，然后呢他效果怎么样呢？令得半饱，他就说吃一顿粥，然后能够让对方得到半日这样一种这个充饥，半日不饿。或者说他乃至于说连续13个月，他也只能够3个月当中让众生就说是不饿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即便是这样的话，人敬为善事啊，大家就说这是张善人，这是王善人啊，什么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慈善家啊，大家都开始就说很赞叹。当然一方面也需要赞叹了，刚刚我们讲的。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些施主他还不是殊胜施主。他虽然这些善行，我们说我们没有一点点就是说对这些善行有什么贬低的地方，但是我们此处要对比，对比的是殊胜施主。什么是殊胜施主？下面就是讲菩萨他是殊胜施主，何况恒施与无边有情主，这个就是讲菩萨他的这样一种殊胜施主的相。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是偶备，实际上是偶备，那么此处呢是恒施与恒施语。那么恒施语呢就是说菩萨他发了菩提心之后，他是恒时的施语的，恒时施语。所以有些时候呢菩萨他在专门修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他会在布施的这个角度非常着重。但是呢如果说是不是在专门修布施波罗蜜多，他怎么体现这个布施呢？这个布施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的，除了布施财富之外呢布施力气啊，布施爱语啊，布施这样一种法义啊，回向功德啊，这些都是布施。所以说菩萨他的内心当中施舍众生的这样一种心态从来都没有断出过，恒时的布施。乃至于他成佛了，功德没有什么可以圆满的了，但是他布施的这样一种意乐还没有穷尽这个叫恒施语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菩萨他是恒时的施语的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边有情众。无边有情众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少众生，前面就是说他对于少众生他是一种布施的，但是菩萨呢他是对无边的有情，所有的众生无边的有情，对他们做利益，发了菩提心对他们做利益。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是这个对境所缘来讲，他是无边广大无边有情众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个善事无上乐，善事无上乐对照的是威列时，因为前面的这个普通施主他布施的是威列时嘛，平平常常的食物或者一点点的这样一个衣服而已。但是呢菩萨他在布施的时候呢，暂时来讲 和就近来讲有两个方面。暂时来讲菩萨的布施啊，它是有什么布施什么，我们可以从佛的传记当中，佛陀专门修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布施房子啊，布施这些大象啊，布施这些财富啊，有时候布施国家，有时候布施妻子，布施儿女，把这些就是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布施出去了。更何况说这些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的这样布施呢，那就多得不计其数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暂时来讲是布施了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这究竟来讲呢，施与众生善事无上快乐，就是让众生成佛，这就是菩萨赐给众生最大的礼物，最大的施与就是施与众生无上乐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讲满彼一切愿，满彼一切愿对照的是令得半日饱，就它的作用。那么前面呢，就是说普通施主的作用，它就是让众生得了半日之饱。然后呢，菩萨他的作用是满彼一切愿，众生的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心愿都满足，因为他成佛了嘛。啊，众生成佛了嘛，成佛之后当然就一切愿都满足了，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宋词当中，这个皆字啊，皆施这个好像是没有对照的，但是没有对照的隐藏呢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普通人他在布施的时候，他有不恭敬的心态、不恭敬的行为，但菩萨布施的时候呢，非常恭敬，啊，非常恭敬。为什么这样这么恭敬是什么呢？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平等呢，众生平等啊，这种心态。虽然就是说从一些现前的因缘来看啊，有些人富裕了，有些人是就是说沦落了，但实际上从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平等的，离苦得到的这个心态来讲是平等的，而且尤其是在菩萨的眼光当中，他是平等的。还有一个角度来讲呢，菩萨为什么这么恭敬呢？菩萨他不是站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或者说我是一种施予者的这心态给众生做布施的。菩萨是怎么想的呢？在《金刚论》当中是这样讲的，菩萨他是把这个众生当成利益自己的一个对境。为什么他把众生当成利益自己的对境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对方的话，他自己没有办法修布施，他没有办法圆满布施，所以他非常感激这个对境，很感激这个对境，所以他内心当中有这个感激，就直接导致他的行为非常恭敬。他把对方当成恩人呢，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个受物者，他是把对方当成一个施予者。施予什么呢？施予自己布施的善行，圆满自己布施的善行，施予自己布施的善行，他是这种心态啊。所以说和我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不是把对方当成一个乞丐，他把对方当成一个施予自己布施善行的这样一种对境来看的啊，所以他非常恭敬啊，非常自然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菩萨的布施完全不一样。从这几个来对比，是殊胜施主毫无疑问，肯定就是绝对是殊胜施主了。下面注释讲，比方说有人进行布施，他所施舍的对境仅仅是少量的众生，时间也只是一年一月施舍一次，所布施的物品也是平平常常的食物，而且态度也是不屑一顾，极不恭敬，所行的利益也只是解决对方半日内充饥饱腹的食品。这一方面讲普通布施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人进行布施，他就说所施舍的对境呢是少量的一些众生，或者在这个区域当中的众生，或者就是说这个一条街的众生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布施的对境是少量的众生。当然我们要布施的时候，也是从这些一方面发心要广大，一方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是从少到多，逐渐逐渐的累积。它的时间呢是在某一，就是说一年当中，或者说在一个月当中，或者在某些吉祥的日子当中，在这一年布施一次啊，一月布施一次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那它的这个时间也是很短暂。所布施的物品呢也是平平常常的食物，有些时候呢布施一些粗布衣服啊，有的时候呢布施一些旧衣服啊，有的时候布施一些平平常常的食物啊，那就是这样的。所以布施的是平平常常的事物。有时候我们在捐物的时候呢，也是把自己不用的衣服啊拿出去捐了，把自己喜欢的新衣服啊，这些方面就自己舍不得捐，这方面就是说是也是属于一种普通施主的心态，不是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菩萨的心态他是把自己珍爱的东西布施出去，所以说菩萨他在布施的时候，一方面他是 为了满足对方的愿望。一方面呢，菩萨也是打破自己的牵令，他也要就达到打破自己牵令的这样一种目的。所以他布施的时候呢，他会刻意的把这些自己心爱的东西布施出去，而且呢，这些态度也是不屑一顾，极不恭敬。那一般的人他没有觉得对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境，所以说当然 他觉得对方是一个受惠者嘛，当然就觉得我高高在上了，我就对你可以随随便便来，我行为可以随便来，我语言我可以随便骂，但这一方面都不是亲近的一种布施。对方他也是有尊严的人，不管怎么样他有尊严，所以虽然他是暂时能作为乞丐的，但是也不能够不顾对方的这样一种尊严随便来可以打骂的。但是一般的人呢，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犯这个过失，所行的利益也只是解决对方半日的充饥饱腹的食品，所得利益呢就是对方半日不饿，那他利益得的利益很少，或者一件衣服他可以穿几年，但是后面坏掉之后呢也没办法了。如此之举尚且被人们称为善行而受到众人恭敬，更何况说对境是无量无数的有情，时间是漫漫无期连续不断，所施的事物也是善事的无上安乐，所行的利益也是满足一切愿望，行为上也是以毕恭毕敬的方式施予。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行为被人称之为善事，那么更何况说菩萨呢，当然就是说更大的一个殊胜的善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就说是对境来讲是无量无数的有情，缘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上师在讲菩提心的这些修法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给一点对一个众生做布施，但是呢他发的心还是利益一切有情的。所以说我是以布施一个众生这个例子来利益所有众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布施的时候就不要认为这个是我只是对一个众生做了一个利益，这是我们的心量要大，我是以给一个众生做布施这样一种善行来利益所有众生，所以我要真正利益的是所有众生，只不过呢我以这个利益一个众生，我布施一个众生这样一种钱财也好食物也好，以这个善行来就说是圆满我利益所有众生的这样一种善根，以这样一种善行来就说是这个最后圆满一切功德。所以说我们要懂得对一个少数众生做利益的时候也能够利益无边众生，也是为了利益无边众生，因为他发心是为了利益众生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在做每一个单个单个的小事情的时候，善事的时候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设施的话，就能够利益所有众生。时间是慢慢无期连续不断，那么到底藏到什么，到底是藏到什么样一种这个一个界限，没有界限，菩萨的利益众生没有界限的。有什么界限呢？佛经当中经常讲虚空没有穷尽，众生没有穷尽，那么我利益众生的心愿没有穷尽。所以说这样的话时间它是慢慢无期的连续不断的，所施予的事物也是善事的无上快乐，暂时来讲呢布施众生这些高档的善妙的东西，究竟来讲布施给众生无上福果。所行的利益呢也是满足一些愿望，就前面分析的一样，暂时来讲众生他能够满足众生的一些愿望，究竟来讲他能够让众生成佛当然就能够满足一些愿望了。行为上也是以毕恭毕敬的方式施予，前面我们分析了，那么他就为什么会在行为上这么毕恭毕敬，他绝对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他内心当中没有这些傲慢没有傲慢的心，而且他就把对方当成恩人，当成利益自己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布施的时候他肯定是毕恭毕敬的。所以以前呢我们看好像是在这个释迦佛的广传当中嘛，一个叫月光国王布施自己的头，当时呢在一棵树下他布施一千次头，后来一次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个因缘布施了头，让这个让这个对方呢把自己捆在树上，因为对方怕他力量大砍头的时候如果一下没砍断他反抗起来他就拿不到头了，所以他就要求国王把自己捆在树上，国王也答应了，就把自己捆在树上。然后呢他就开始要准备砍头的时候，他就国王就是说头砍下来了要把它放在我的手上，我要用双手交给你，双手交给双手递东西是很恭敬的。所以后面他头砍下来之后呢，他自己在砍头之前他就把 他就把就说是这个手势做好，做好了这个接头的这个手势。当他头砍下来之后呢，哎，头就落头就落到手上，他就以这种很恭敬的这种手势把这个头布施给了对方。他就是这样情况之下都会毕恭毕敬的方式施予，他根本没有其他的这样杂念。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菩萨真正是值得赞叹的一个对境，他完全没有假装，完全没有虚伪，而他所做的事情完全的符合于这样一种清净的发心。所以说我们要以着菩萨的行为做参照，经常看菩萨的传记，经常看菩萨的行为，以他作为参照，一下子做不到也不要紧，慢慢去靠近他啊，慢慢靠近他，最后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样模仿，我们自己也成为这样标准菩萨嘛。所以像这样我们学这些论点呢，的的确确对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改变我们的行为，它就是很大的作用。所谓的恒智，有的注释中解释为纵然虚空众生到了尽头也不终止，那么就说里面有一个何况恒思语的恒。那么这个恒智呢，有些注释讲呢，虚空到了尽头，众生到了尽头也不终止，前面我们在这个也是有从这方面解释的。慧远尊者是按照时间的差别来讲的，那么慧远尊者呢，他有入行大书的这个作者，他是通过时间的差别，那时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啊，时间的话就是说恒时，它是从时间的差别讲。上天尊者是按照事物的差别来解释的，恒时思啊，它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恒时不思一切物，它是从事物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解释的。所以说对这个恒智呢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上次的讲解当中讲，如果完全脱离了时间，这个很难解释这个恒智，因为这个恒智它必定是和时间有关的。所以说即便是按照事物的差别，它也和时间有关联啊，是这样的。那下面讲第三呢，是殊胜福田啊，前面讲是殊胜施主，下面讲是殊胜福田。殊胜福田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那如果对他发恶心做恶法，过失很大，那么如果对他发善心供养等等，也获得很大功德，因为他是殊胜福田的缘故。博施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度欲常如经数节，若人生净性，得果较前圣。那么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颂词呢，前四句是讲到了如果对菩萨生恶心的过患，后两句呢讲到对菩萨生信心的功德。博施诸佛子，那当然是博施的，因为前面是殊胜施主当中已经把这个菩萨的这些博施的心态、行为、时间、事物这些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当然就是菩萨他是一个能够慷慨博施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施主，殊胜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施予者。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博施的诸佛子，若人生恶心，如果有些人对他产生的恶心，不要说是去打击啊等等，去杀害啊等等，乃至内心当中产生的对他产生的恶分别念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愿这个菩萨他的事业不顺，愿这个人吧，有的时候就说愿这个人啊，愿这个菩萨，他就说是这个生病啊，愿他就是说死亡啊等等，生起了恶心。那么单单生起恶心，佛言彼堕狱常如心数劫，佛都在经典当中就讲得很清楚，生恶心的这个人会因为生恶心堕地狱，而且堕地狱的时间呢是常如心数劫，就是说你对这个菩萨产生的多少刹那的这样一种恶心，也就会堕到地狱当中多少大劫。那么就是说这个生恶心常如心数劫，那么这样一种到底是怎么样计算呢？那么在讲经当中呢，上次也是有这样一种宣讲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弹指啊，弹下手指这里面就有64个刹那，一弹指就64个刹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弹指之间对一个菩萨产生了一念恶心，那这里面就有64个刹那，每一个刹那是你堕一个大劫的时间，每一个刹那就让你堕大劫堕地狱一个大劫像这样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这个果报。所以我们不得不知啊，这些情况是必须要了知的，如果不了知的，我们在糊里糊涂当中就会造很多很多罪业。 当然就说这个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堕地狱到底堕什么地狱啊？地狱有很多种呢。啊，热地狱来讲啊，从这个等活地狱到无间地狱之间有八层地狱。那么到底堕哪一层？啊，上次讲了，这个要看你产生的这个恶心的这样一种本质是怎么样。如果产生了很恶的心，或者说产生的是一般的恶心，啊，这个方面呢就导致堕地狱的这样一种程度不一样。时间呢，就是你多刹那就堕多劫。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可怕？这个有什么合理性吗？啊，科幻当中讲得很清楚，是殊胜福田的缘故。那因为它是一个殊胜福田，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严厉的对境啊，对境越严厉，啊，也如果对他做善做恶，他的果报也是翻倍的。对境越严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越大。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菩萨他是一种发了清净的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善心的这个主尊呢，他的心很广大，利益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他所做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像这样的话，你就对他产生一念恶心，因为对方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福田，他是一个殊胜对境的缘故，所以说如果你对他产生恶心啊，当然就获得很重的罪业了啊，就是有这样的，就像这个世间当中也一样啊，如果你对一个一般的普通人啊做一点这个啊，就是说辱骂，和你对一个国王做一个辱骂，他的这样一种后果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像这样我们就说是对一个一般的人，内心当中完全没有功德，或者说内心当中充满恶心的人，内心当中充满烦恼的人，没有什么菩提心的人，你对他产生恶心不是没有过失，因为他自己的对境，他不是一个殊胜福田，不是一个殊胜对境的缘故，他的果报就来的不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如果他是内心是很清净，又是利益众生的，又是具足很多家行的，这样菩萨你如果对他发恶心，他的过失就非常巨大。还有呢，就是说这些，比如说其他地方讲，对父母也是这样的，父母也是殊胜的对境，严厉的对境。所以如果你对父母恭敬孝顺，像这样你得到很大的善根。如果你对父母经常打骂啊，看不惯啊，乃至于其他地方讲生恶心啊，实际上也是因为父母他是个严厉的对境的缘故，所以还是得到很重的过失。这方面主要是从他的殊胜，他这个对境，他这个严厉的对境的缘故呢，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害怕了。为什么很害怕呢？因为就说是这个菩萨嘛，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就说是这个很多的，尤其是在学佛的团体当中，这个比较明显一点，只不过是学佛团体的比较明显，因为大家学诸行论都发了菩提心啊，都发了菩提心，你对他产生恶心，像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果患。当然这个发菩提心，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初发心和这样一种这个久发心的差别，也有就是说是发心的深浅的程度也有差别啊，这个方面都是还是有差别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发起了利他的心，它就变成了一种，它也算是一种殊胜对境。虽然有的时候他发的心刚刚发心嘛，可能还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想法，还没有很清净，但是他必定还是发了心的，所以他还是勉强算为一种严厉对境。所以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人发恶心的话，他是会引发很重的过患的。那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呢？实际上真正要避免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一般的凡夫人来讲，完全要避免有的时候有困难，但是呢，尽量避免，逐渐逐渐去避免，这还是做得到的。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方法，上次以前经常讲，就是一种观清净心，观清净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其他众生啊，就说了是哦，他是菩萨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显现了这些过患呢，实际上不一定有这些过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生恶心呢，有的时候看到对方的过失而产生恶心的，这个也有，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根据产生恶心也有。但是如果我们就说发起清净心呢，升起个清净观啊，把它观成菩萨，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啊，对于一个菩萨，我明明知道他是菩萨，然后再要去对他生恶心的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啊，这个情况不多，所以我们把它观清净心，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再加上第二个呢，我们来增加自己的善心，增加自己的菩提心，是因为自己的菩提心一旦产生了，他的我们自己的心很清净，就很难再看别人过失，就很难在内心当中产生恶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来增加自己的修法也是一个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是生了恶心的，来静静的忏悔，每天呢我们就要前一段时间讲21遍百字明啊，或者念一些35佛忏悔文呢，念一些忏悔文呢，就可以把这样的罪业清净掉。 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是这个尽量不要产生恶心，如果产生了恶心就要马上忏悔啊，如果不忏悔他的果报是相当严重的。那么下面再反过来讲，若人生净性得果叫前圣。那么如果对菩萨产生恶心，他的过失这么大，那么如果对菩萨产生净性呢，也是得到殊胜的果，而且这个得到的殊胜的果报远远胜过前面恶心的果报。就是前面你在一个刹那当中你对菩萨产生恶心，和这个地方你刹那当中对菩萨产生净性，二者相比较，对菩萨产生净性的果报要比前面生恶心的果报要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实际上一对比之后呢，我们就说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经常对菩萨生净性，那不就很好吗？的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念念当中都能够对菩萨生净性，一方面呢就是说得到很殊胜的功德，再加上呢如果念念都生净性，那就没有机会生恶心了没有机会生恶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一方面我们要观察的的确确就能够知道菩萨的功德，一方面呢就是说观清净观的方式来就是产生净性，这方面都是可以做可以操作的。假设任何众生对这样慷慨博施的施主菩萨生起恶心，那么他生起了多少差的恶念，就要在这么多劫中呈现地狱。那么如果众生对这样一种施主菩萨产生的这个恶心呢，那么他就是随他产生的多少差的恶念，就要在这么多劫当中呈现地狱。寂静定幻经中云，文殊菩萨对菩萨声称轻侮，则等同此心之劫中住于地狱而披铠甲披盔甲。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的意思呢，第一个，菩萨对菩萨声称，菩萨对菩萨产生了一种轻毁侮辱之心这个方面是这样讲的，菩萨对菩萨。那么如果是一个菩萨对另外一个菩萨产生这样一种烦恼之心呢，这个方面后果就讲到等同此心之劫如果就产生的就说是两个刹那，就是两个劫当中住于地狱，这个是他一个果报，他就是在这个两个劫或者是十个刹那，就是十个劫当中住于地狱，这是一个果报。而且呢第二个果报呢是披盔甲，你要还要就是说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又在这么多劫当中重新发菩提心，重新披上发心的盔甲，因为你的这个发心的盔甲已经毁坏了，对菩萨生的身心你这样有盔甲已经毁坏了，所以说你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还在这么多劫当中重新配上盔甲，就是这样讲的。我们要注意在经典当中讲是菩萨对菩萨声称的，一个菩萨他的按理来讲他内心当中的烦恼有是有，但是不一定是特别重，但如果不是菩萨呢，一个凡夫对菩萨声称心，那就果报就不可思议了那就没办法去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此处经典当中是讲菩萨对菩萨生，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对菩萨生称心，这个果报就更加的严重。相反，如果任何众生对具有菩提心的菩萨升起清净的信心，那么他的果报已经远远胜过恶心的果报。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任何众生对具有菩提心的菩萨产生清净的信心，那么他的果报已经远远胜过恶心的果报，要前面分析的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菩萨呢他也是要让众生呢产生这个信心，说菩萨也显现很多清净的行为，大菩萨有时候是故意显现很多清净的行为，有些时候呢是显现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慈悲心，经常放生经常帮助众生让众生能够产生信心，有的时候呢要说讲经说法显示这个清净的智慧，让众生产生清净的信心，有的时候呢就故意显现一些庄严的相貌，那众生呢也能够不同的众生的根性嘛产生信心，这也有通过其他方式产生信心的。那么对待我们来讲呢，实际上我们就说有的时候说是菩萨呢，有的不敢承认自己菩萨，到底自己是不是菩萨，有的时候对世间的这些琐事对轮回还有很大的贪着，说从这个标准看起来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产生菩提心，但是从某些角度来讲呢，似乎每天也在发菩提心，所以说我们是一个这样一种准菩萨吧，或者是一种打引号的菩萨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是要为了维护其他人的这样一种信心的缘故呢，我们自己的行为还是要尽量如法。那么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如法导致别人对自己产生这样一种产生这个恶心的话， 啊，他们自己对自己来讲也有这样一种也有关系的。尽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即便不能够利益众生，但是也不要伤害众生，不要让众生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如法而产生恶心，产生邪见啊，我们尽量要避免，但是就是说完全要避免这个是有困难，但是呢尽量呢有意识的要去避免这个问题，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尽量做得到。虚入定不定，首印经中云，文殊色若十方所有世间界诸众生之眼被挖出，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慈心令彼等众生之目复明，文殊若有其他善男子善女人以信心目视信解大乘之菩萨，则所生福德以胜前者无量倍。那么这个地方是个假设句，假设说十方所有世间界的众生的眼睛被挖出来了啊，这些众生就陷入到黑暗当中啊，没办法见到这样光明。然后如果有这个善男子也好，善女人也好，通过善巧方便，通过慈心让这些众生的眼睛全部复明了，哎，可以看到光明的，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啊，这功德是非常大的，帮助众生嘛，帮助众生复明的功德很大。但是对比起来呢，文殊若有其他善男子善女人，他没有做这个大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只是以信心目视信解大乘的菩萨，对大乘的这样一种大乘之道有信解，愿意修持，这个叫做信解大乘的菩萨，所以标准也不高。那么如果说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信心去目视信解大乘的菩萨，那么他这个时候所产生的福德也已经胜过了前者无数倍啊，胜过了前者这个无数倍的这样功德。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的在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信解，对菩萨产生信解啊，功德很大，只是说只是以信心布施的话就这样的功德，而何况说呢啊，如果能够顶礼啊供养啊，能够就说是经常去祈祷赞叹这个大乘的菩萨呢，当然是他所产生的福德就非常巨大了。所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他是殊胜福田，这一点哎要产生定解。下面讲第四呢，不会痛苦所害，佛子虽逢难善增罪不生。那么此处呢不会痛苦所害，那么就是说菩萨他自己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他有一种善巧方便，有这种功德能够使善法增长而不使罪业增长，那么这个就是内心当中菩提心的力量。那么如果说内心当中没有菩提心呢，他就会被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怨天尤人，很容易就自暴自弃，很容易做出那种出格的行为，很容易内心当中就没办法控制。但是呢菩提心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很清净的一种修法，所以说菩提心当中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善心。因此说他如果内心当中有菩提心，他就会想，他就会其他方法来去想，那就虽逢难，比如说遇到别人的辱骂啊，遇到别人的打击啊，或者自己被关到监狱里面呢，他就会想，哦，这个是自己的业力啊，自己造了这个业，现在到了该偿还的时候啊。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嘛，这个天经地义之事。所以现在的话，如果以前我做过这样的恶业，现在来偿还这样一种恶业，那很正常，那他就不会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去发生很多的烦恼啊，谁告发我的啊，谁这样陷害我的，谁怎么怎么样，产生很大的烦恼，产生很大的嗔心，和别人理论，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罪业，这不会。他通过这样的观想之后呢，增长自己相续当中的善根，对因果不虚产生信心，对于伤害自己的众生产生大悲心。所以说 他通过这样的委员，他是在的增长善根的，他是有这种善巧方面。所以说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要学习这种善巧，要来掌握这种善巧，怎么样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来保证自己只增长善法不增长罪业。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遇到灾难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开始生烦恼发脾气，这个方面是非常自然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自然它是只是能够引发轮回痛苦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这样自然反应下去，我们要学菩萨行。随着我们要学菩萨，在遇到危难的时候通过善巧的一种如理作义来看待这个问题， 或者有四位夜莺果，或者有四位大悲心，或者有四位空正见啊，或者四位其他的这样的善法，反正呢就是说是只是让自己相遇当中善根增长，不让自己相遇当中罪业烦恼的心态增长。这方面就是讲到菩萨，他也就是说九修菩萨行的菩萨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对了，我们来讲呢，我们要学习尽量的靠近这样的修法。如果我们能够靠近这个修法，我们会很快乐，即便遇到了这个灾难危难也很快乐。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这样的修法，遇到危难的时候呢，增长罪业不说，而且让自己非常的难受，罪善业也停止增长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凡夫的这样的行为，遇到灾害遇到痛苦，和菩萨的这样一种遇到痛苦所害的时候，他的这样反应，他的这样一种行为，他的这样一种增长善恶与福啊，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我们在学佛，我们学菩萨，学菩萨我们就要去钻研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善根最不深。啊，它不是一个只是放在这个词句上面一个颂词，它是一个窍诀，让我们去要去安住的一种方法嘛。一切佛子即便遭受再大的痛苦与磨难，也绝不会升起嗔恨的恶心，反而会依靠这些外缘力使善法自然增上。所有标准的佛子啊都是这样的。标准的佛子呢，即便遇到再大的痛苦的时候，遇到这大的磨难的时候呢，他就有方便把这些痛苦转为道用，转为修道之用，把这个磨难呢转为修道之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如果能够通过这样修法，他能够把痛苦和磨难都转为修道之用呢，我们就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修菩萨道德。连痛苦和磨难都能够成为转为修道之用呢，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他了。所以说呢，他自己的话也绝对不会产生嗔恨心啊，有产生贪欲心啊等等这些恶心，反而呢依靠这种外缘力让自己的善法自然而然增长。这个需要通过训练啊，需要通过修炼，这个是逐渐逐渐可以具足。如般若摄众中云，虽受数多难忍害，然彼甚是心不变，安忍之力即稳固，多信解修甚菩提。那么就是说菩萨他虽然收到了数多，就是说很多难忍的伤害，但是这个甚是菩萨的心呢，不会受到改变，他的心通过修炼已经非常的坚固了。所以不像这个初学的时候的心，初学的时候的心嘛，很容易受外境等等影响，很容易变来变去的。但是现在呢，他就说是这个修了一段时间之后，甚是的心呢不容易受到外境转变，安忍之力极稳固。那么他就说是安忍一切痛苦啊，安忍一切委员，这三种力量呢也是非常的稳固的缘故，多信解修身菩提。他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产生了很多的信解，而且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信解来修持殊胜的菩提，让这些呢成为他修持圣菩提的殊胜助缘。下面讲第五个问题呢，称为应理处与归处。何人生此心，我理彼人生，加害解乐园，归依乐园尊。那么何人，不管是什么人，反正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菩提心，我理彼人生啊，西天菩萨说，我就对他的这个，我就顶礼这样一种人生，加害结了缘。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对这样一种菩萨生了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加害，即便是就伤害他，也结下安乐的因缘。所以说呢，皈依了圆尊，现在我们就皈依能够带来一切快乐根源的这个殊胜的尊者菩萨。那么就说何人生此心呢，当然就是讲了这个不单单是出家人，不单单是这样一种修行人，显现上面就是说有清净形象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即便是屠夫啊，即便是这个妓女啊，即便是其他这样一种很恶劣的乞丐等等，如果他们能够产生菩提心啊，这些当中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那我们就可以顶礼他啊，就能够顶礼他，就应该顶礼他。因为就是我们顶礼并不是看他的外表是什么，而是看他内心当中怎么样。那如果具有菩提心，那一定会利益众生。外表当中虽然是一个出家者，虽然是一个大法师，虽然怎么样，但是如果他的内心当中没有利他心呢，那他的这样一种一切的所作所为一定是围绕自利而转。那么围绕自利而转，如果这个坚固起来了，他就没办法控制一定要伤害众生。所以如果内心当中他是菩提心，他利他心 非常稳固呢？他如果利他性很稳固，他所作所为一定是利益众生的，哪怕是有的时候呢，为了利益众生伤害自己的利益，他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说，内心谁人内心当中有这个菩提心，他就应该成为一个净理之处。连净天菩萨也说，我要对他定义啊，净理这样的人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这样一种具有菩提心的人生，他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这样一种净理处。加害极乐园，当然，如果对这个菩萨呢，如果能够就说是供养啊、皈依啊，如果能够就说是做这样一种注意，或者说菩萨在弘法利生过程当中啊，自己去提供顺缘、赞叹，或者直接提供这种顺缘帮助，这方面都能够结下很快解脱的因缘。那么，即便是没有这样做赞叹等等，即便是对于这样菩萨加害、伤害他，也能够结下快乐的因缘，最终得到解脱的因缘，也能够结下这个因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菩萨他必定是，发了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尊者，他发了菩提心，所以说只要任何人跟他结缘的人，他都会发心利益他。在一个论点当中是这样讲的，就说和菩萨结缘的人，他一个比喻就是说，意为金咬绝对不脱。金啊，有的时候金就是鳄鱼，有的时候讲鳄鱼，有的时候讲其他的这个金。像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金咬住了，他是绝对不会放口的，不会轻易放口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旦被菩萨结缘了，或者和菩萨结上缘了，菩萨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会利益他，一定会就说是这个帮助他，乃至他成佛为止。所以这个方面是和一般的凡夫人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凡夫人相信当中没有这个利他心啊，没有利益众生的心，所以说他就不想不到利益众生。而这个菩萨相信当中有利他心，所以说呢，如果谁和他结缘，他就有了一种利益他的一种因缘，有了利他的因缘呢，虽然是结的是恶缘，但是最终还是要被菩萨所利益，被菩萨所度化啊，是这样的，皈依乐园尊。所以说对于这样具足这个殊胜功德的菩萨啊，就皈依他啊，他是因为他是产生一切恩乐全缘的这样一种尊者的缘故。诚如宝积经中云，譬如大国王身有巨象子，见童子诞生，成人小国巨。那么宝积经当中讲了，譬如这个大国王，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大国王他管很多小国王啊，像这些小国呢相当于是这个加盟国一样，附属国，就这样的。那么他们都受这个大国王的管理，所以说好像大国王生了巨象的太子，见童子诞生，那么就是说其他的人见童子诞生，成人小国巨，就是说这个大国王国家当中的城市里面的人和小国家里面的人聚集在一起啊，庆贺啊，这个大国王终于有后代了，大国王终于有接班的太子了，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庆贺。因为就是说大国的国政一旦稳定啊，其他的人民，其他的小国他也会安居乐业。如果大国的国政不稳定，比如说无后了，没有太子，他就会引发很多的争端，很多大臣的刺激他就会起来谋反啊等等，他就会闹出很多争端。所以说如果说有了太子，为什么大家这么庆贺呢？因为他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社稷啊，它是比较稳定的啊，大家就安居乐业的这样一种基础就有了。所以说成人小国居，自身菩提心成具象太子，天等世间礼，尽心尊重彼。那么和这个相似呢，那么自从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成具象太子，就好像成了大国王佛陀手下的大国王就是说他下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具象太子一样。此处呢就把大国王把佛陀比喻成大国王，这个具象太子比喻成菩萨。所以说升起的菩提心那成了菩萨了，就好像成了大国王他下面的这样一种具象太子一样。天等世间礼啊，天等世间也是庆贺，然后呢也是对他就是尊重恭恭敬的顶礼，尽心尊重彼，发清净心尊重他。因为就是说如果有了发菩提心的菩萨，像这样的佛陀的事业，佛陀的血脉，佛陀的事业，那就有继承者。所以说谁能够真正的承担佛陀的事业呢？就是菩萨能够承担。菩萨发了菩提心之后就生于佛陀的家族，他完全能够承担佛陀的事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旦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 在誓言当中，一个菩萨发了菩提心，两个菩萨发了菩提心。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但是呢，这些世间的天众啊，世间的这些的，都是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的，啊，也是在顶礼，啊，也在尊重，就是这样子。任何人升起了珍宝菩提心，作者即对他的身体恭敬顶礼，作者就是基天论师。那么，任何人升起了珍贵菩提心的时候呢，啊，基天菩萨就对他的身体呢恭敬顶礼。虽然身体不一定是什么，但是呢，他的这个菩提心必定是住在身体当中，所以对他这个具有菩提心的身体也做恭敬顶礼。就算是有人对他加害，也会令作害者与安乐连在一起。因而我们在堪为一切众生安乐之源泉的菩萨面前虔诚皈依。那么即便是有人对菩萨加害，菩萨不但不产生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啊，产生这样一种报复他的心啊，反而呢会通过慈爱心摄受他，加持他，帮助他，摄受他，发愿以后都救助他。所以说也会令作害者和安乐连接在一起，他就作害的人一定以后一定会获得安乐的。所以说呢，在这么殊胜的福田，堪为一切众生安乐源泉的菩萨面前虔诚皈依啊，皈依菩萨，就这样的。那么下面有一个疑问，一个就是一个问答了。如果有人问此处的说法不是与博施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堕狱，常如心术解相违了吗？前面是说，对于这样一种佛子，如果生恶心，他就会堕地狱，而且堕地狱时间很长，情况很悲惨。就如果对他生恶心加害他，一定会得到很悲惨的果报。那么此处就是说，加害皆乐缘，二者之间是不是矛盾呢？就是说，对他加害的人也会获得安乐，他的安这个作害者会和安乐连接在一起，二者之间有没有这样矛盾？有没有这样一种抵触？答：并不相违，实际上是不相违的。上句颂词是说明恶心的果报，而此处的意思是说菩萨暂时与就近摄受作害者，就像慈利王暂时就近使五维罗刹拥有安乐一样。不相违的原因是什么呢？上句颂词是说明对菩萨产生恶心有他恶心的果报，这个果报是它是一个业果的缘起嘛，它是不虚耗的。所以如果你对菩萨生了恶心，做了恶行从那个业果不虚的角度来讲，一定要受报。但是呢，就长久来看，他必定是和菩萨结了缘，所以说呢，菩萨会摄受他。等他从这样一种果报当中就说出离之后，他通过以前和菩萨结缘的缘故呢，他就会逐渐逐渐和菩萨靠近，接近亲近菩萨。亲近菩萨呢，最后就对菩萨产生信心。那菩萨给他宣讲这些菩萨道正法，修持菩萨道之后呢，就开始获得安乐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一方面是说对菩萨作害有这个很恐怖的果报，这个也是对的。然后呢，说和菩萨结了恶缘，最后呢被菩萨所度化，安置在安乐果位当中，这个也是合理的啊，也绝对合理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是暂此处的意思说菩萨暂时与就近摄受作害者，暂时呢也有一种摄受，就近也是摄受。就像慈利王他就说是对五罗刹摄受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慈利王他的这个慈心很强烈，所以说他经常呢就说是这个利益众生，经常呢就说是这个让众生获得安乐。那么当时呢就是五个罗刹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想要看一看他的发心到底怎么样，所以到了慈利王呢，到了慈利王的面前到了慈利王面前，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很饿想要吃东西，然后慈利王就是说赶快给他们端上这些好吃的东西来，然后把食物端上之后呢，他们说我们对这些食物没有兴趣，我们只是想要的一种温热的血肉，温热的血肉才我们才合我们的口味，其他东西我们一概不想吃。那么这个时候慈利王就很有点为难，他就说呢，这个温热的血肉必须要杀众生呢，那如果杀了众生满足了五罗刹，然后对这个众生也对不起，也不合理，那这怎么办呢？他就想到只有布施自己的血肉，所以他就首先在自己的身上，好像是在就是说颈子上面嘛，有一个动脉血管，把他就是说用针刺开之后呢，让五位罗刹就是说趴在这个颈子上面去喝血，喝血喝饱之后呢，又把自己的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他们吃，一直吃到露出白骨为止，就这样的。后来呢就说他们满足了， 满足之后呢，像赞那菩萨他就发愿了，发愿就说是因为现在我给你们布施这个身肉的缘故，以后我一定要布施给你们无上的甘露妙法，就这样发了愿。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五位罗刹对菩萨做了这个伤害，因为又这个喝了他的血，又吃了他的肉，让菩萨感受到痛苦，对菩萨做了伤害缘故呢，五位罗刹死了之后堕地狱，堕去死了很长时间的痛苦。但是呢，因为菩萨他发了愿，而且这个五罗刹和菩萨结了缘的缘故，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呢，在人间最先得到佛度化的五比丘，哎，就是这个五罗刹的后世。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就是说此地王暂时让他们安乐，就是让他们就喝了血吃了肉，究竟让他们永远安乐，就让他们获得了罗汉的果位，永远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说这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就说明这个菩萨呢，的的确确呢，他是一个殊胜福田的缘故，对他做伤害故事很大。但是呢，如果他结缘的话，也有很大的利益。那么我们就是想，如果就说是这个和菩萨结恶缘，和从来不和菩萨结缘，和菩萨结善缘，三种情况，我们再对比。当然最好就是和菩萨结善缘，啊，经常祈祷啊，经常供养啊，经常就顶礼啊、皈依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因为他就是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而且没有中间不需要，走一个弯路，说堕地狱多少劫，然后再出来获得这样一种安乐啊，不需要这样去走，这个是最好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二排第二位是什么呢？啊，不结缘了和结是恶缘，啊，也许我们想啊，不结缘可能好一点，但是实际上啊，结恶缘他应该排第二。结的恶缘虽然他就暂时要感受痛苦啊，但是呢，结的恶缘毕竟和菩萨有缘的缘故，他后面呢，后来的话就说是一定会就是说，因为和菩萨结缘的缘故，他就会获得解脱啊，就像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事例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根本不结缘的人啊，和菩萨一点缘都没有，那就没办法度化了。佛也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是不度他，而是没有因缘度他。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结恶缘和不结缘二者比较起来，结恶缘还是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些谤佛的人、诽谤佛法的人，一方面也是很生气，一方面就是说对他们也有看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学了入行论，哎，我们的心胸就展开了嘛。展开之后哦，就这些谤佛之人，这些就是说这些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诽谤之人，他也和佛结了缘。毕竟结了缘之后呢，以后会得到救度。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说是他对待这个像灭佛的时候啊、文化大革命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人砸佛像、烧佛经，很多人杀僧人呢，又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恶业。对这些人怎么看？砸佛像的人、烧佛经的人，毕竟也和这样一种佛菩萨结了缘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虽然暂时要受这样一种痛苦，但是究竟来讲也绝对是得到救度的因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就信众就好受得多，信众就好受多了，反正他们肯定是就和菩萨和佛结了缘之后，以后也会得救度啊。这个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们这样一种不同不断的换一个方式考虑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这样一种角度下面是一个结文：不见近前二障碍，菩提心宝之日轮，醉于此黑暗中，真常断言诚可悲。那么就说这个众生很可悲啊，菩萨看到众生产生的这个悲心，产生了这个想要饶益的菩提心。那么从哪个方面产生的菩提心呢？不见近堕二障碍，菩提心宝之日轮近前就说是众生他没有见到能够完全遣除烦恼障、所知障、于是黑暗的这个菩提心宝的日轮，就菩提心宝呢，它可以遣除二障的四暗，就好像日轮一样。但是众生他就看不到，应该看到这个日轮菩提心宝，应该见到了，应该升起了，就没升起来。但是呢，醉于是黑暗中，这个众生呢就堕在了这个于是黑暗当中，但是呢，睁开了常断之眼，常见的眼和断见的眼。像这样实际上就是常见呢，就认为这些是常住不灭的，或者有一个神我、常我等等，这方面常见。断见呢，就认为没有因果、没有前后事、没有解脱，像这样就属于断见。所以说，他们睁大了这个常断的眼，非常可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该睁开的这样一种眼睛，该看到的这个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日轮没看到， 不该看到的，不该睁开的这个长短之眼，这个看到了。这个方面就是说，菩萨看到这个众生的可怜的形象了，自然而然的产生悲心。啊，这个就是他的接吻，第一品示众。啊，这个以上呢讲完了第一品，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苦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杜于腾觉十八年，陀罗尼波迦南跋阇响，揭迦那俱瓦那遮跋，遮毗卓尼卓瓦卓瓦修，藏耶卓罗哇揭真波哥，央那遮揭丹巴藏央松，多揭雍丹根列卓波特，德旺那约那俱贡斯苏，登阿僧揭揭揭的拉沃卓，刚格揭品特揭涅瓦荣。东尼多巴一边做我事南美上学做得特别的大不将康民做个马杜尔让东西跌坏了莫家原本那不生修建言定结巴了学我则不总结了结了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结于明确实让我们能提灯布向其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钱那群称你比我的多少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对不这对地景样的景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灯图请这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解没做能跟地把基础地跟你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调戏刚月喷出地月的人满你就给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说红伴着个日伴马色的红红伴着个日伴马色的红伴着个日伴马色的红